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上好。今天晚上的题目是何以的安排。那么经文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五节。如果打开圣经，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这段经文一起读啊，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五节。第十节比较难读哈，这个所以稍微看一下哈，这个我们就准备开始哈。好，预备，请。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呢，它的文笔哈是非常之优雅的哈，很高尚的哈，它的组织思想非常严密，想得很清楚，啊，通通想通了，然后才把它写下来，跟保罗的书信不太一样。保罗书信呢，有些时候是即兴式的，啊，甚至呢，有一个话题没有写完就开始另外一个，然后过一阵子再回去，写完原来那一个，本来呢，比如说腓立比书想要结束那卷书了，啊，想到另外一个东西了，啊，又再讨论一番，然后再结束那卷书啊。所以保罗书信除了罗马书以外，保罗书信呢，比较是那个会有即兴式的那一种现象哈。但希伯来书的话，他思想很严密的，从头到尾想得很清楚以后才写下来啊。那在那个倒数一节哈，第十四节哈，讲到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你们大概都知道什么是魔鬼吧？啊，魔鬼是什么？那撒旦哈，他是堕落的天使哈，他本来是天使，他堕落了，变成魔鬼，变成撒旦哈。撒旦的名字哈，撒旦在希伯来文动词呢是控告的意思，啊，所以启示录说那控告人的也被摔下来了哈，那。按照以西结书第二十八节的一个传统的解释，撒旦原来是宝座旁的一个基路伯，所以是上帝宝座旁边的天使之一，所以他堕落成为魔鬼，他是跟上帝作对的。堕落以后，魔鬼的性情、道德性情变成上帝的道德心情的相反啊。所以呢，我们如果爱慕上帝，我们就不可能爱魔鬼啊，因为他的道德性情是上帝的相反。那我们先思想一下哈，如果你看新闻，你会发现最近在中国大陆啊，很多基督徒受到逼迫，那个逼迫相当严重，有人说好像文化革命又回来了，到那个地步，不是所有的地方，有一些地方逼迫很严重，那不只是在中国，在非洲的 Nigeria 哈，两个伊斯兰的团体，最近杀了280个基督徒，280个，但是也有72个因为上帝行神迹，他们就 免于灾难，主要是妇女跟孩子。那么在1月30号，菲律宾的那个 ISIS 伊斯兰国他攻击了一个天主教堂，用炸弹炸死了20个天主教徒。所以基督徒是在世界各地受很大的逼迫。21世纪基督徒被杀数目很高，20世纪被杀的数目比任何以前的一个世纪都更高。为什么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上帝允许他们受苦呢？受逼迫呢？不但如此我们教会有一位女传道，是我们全职的同工，她跟她的先生都是在神学院里面念那个护教学的。这位女传道的先生最近被发现肺癌第4期，她正在写博士论文，发现肺癌第4期，本来就是死定的，不过现在有些新的药，就是标靶式的治疗，可以好像是把它控制住，但是呢，当然也是一种苦难。为什么侍奉主的人把自己一生献上给主，被主所用的，会有癌症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些苦难会临到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做主门徒是不是跟随基督做主门徒会遇到苦难的？为什么？为什么？那我会分3点来思想。第一，富有合宜的安排，好像第10节最后那里说讲本是合宜的，本来就是合宜的，富有合宜的安排。第二，主不以我们为耻，主耶稣不以我们为耻。第三，主成了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慈悲天父，我们今天探讨一个比较难、比较深的问题。天父，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世界充满苦难，归向主耶稣，投靠主耶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会要遇到苦难。天父，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了解让我们能够更加有坚决的信心，跟随主的脚踪做主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父有合宜的安排，第10节告诉我们，上帝天父他安排主耶稣基督借着苦难带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要借着苦难才能够带领很多的儿女进荣耀，而且圣经说上帝这样安排是合宜的，是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在科西玛丽园里面他祷告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那是要按照你的意思。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心里面所愿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得到成全，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么对耶稣来讲，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呢，就是要顺服天父上十字架要经历那个苦难。那么第10节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元帅，我们的主耶稣要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不受苦难就不得以完全。什么叫得以完全呢？他是耶稣是君王，君王呢需要有权柄， 君王呢需要有一个子民，是不是啊？如果你是个君王，你没有老百姓跟着你啊，你就不是一个伟大的君王。那么耶稣基督要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他才能够得到至高的荣耀。上帝用右手把他高举，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耶稣得到至高的荣耀。同时上帝要把万国万民，就是神的子民，赐给耶稣作为他的儿女。所以呢，耶稣经过十字架，他就成为荣耀的基督，他是我们的元帅，他要领导我们进荣耀，我们也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进入荣耀。那天父这个安排呢，是在创世以前就定下来的，并不是说哎呀亚当堕落了，那么上帝束手，这个也不是了，这个上帝不是说来开个天堂的紧急会议啊，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啊，亚当堕落了啊，然后才想出一个办法来，不是这样子，这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啊。在创世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就有一个救赎之约，这个我想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其实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呢，或是阅读什么啊，偶尔就会碰到这个救赎之约啊。这个救赎之约呢，并不是上帝跟人所立的约，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格彼此之间在创世以前在永恒中所立的约。那我最初接触这一个观念的时候，我说真的有这回事吗？啊，圣经好像没讲嘛，啊，是不是那个清教徒啊，他们那个太过创意了啊，思考神学，想得太久了，头脑开始混乱了啊，发明一个救赎之约啊。但是过了蛮多年以后，我后来发现，清教徒所讲的救赎之约真的有其事，真的有其事。救赎之约是讲什么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立约交换承诺，立约就是交换承诺啊。比如说我主持婚礼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婚礼最重要的那个关键时刻是什么，我会说请新郎新娘面对面啊，然后我对新郎说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就是新郎向在神面前那个向那个新娘承诺啊，无论环境好坏，无论是富贵或者是贫穷，无论是有病或无病啊，顺境或是逆境，他都要爱他，并且永远那个守住他啊，这个就是那个承诺了哈，在上帝面前交换承诺就是立约。那么现在的话，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也有交换承诺，他们彼此立约啊。圣子的承诺是什么呢？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喝那个苦杯啊，上十字架，成全天父给他的托付，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啊，要进入这个世界啊，完成他的使命。圣父给圣子的承诺是什么呢？啊，我这里有两段经文啊。第一段诗篇第二篇七到八节啊，是圣父对圣子说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啊，这个圣呢，不是永恒中的父生子，这个圣也不是童贞女玛利亚圣耶稣，这个圣是指耶稣的复活。因为在《使徒行传》在《希伯来书》引用这个经文，啊，就是，讲耶稣的复活。还有诗篇一百一十篇，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是圣父向圣子所讲的话，而且起誓，在旧约你会发现。立约的时候常常起誓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天父启示给圣子承诺的时候，我说哇，果然有一个永恒的救赎之约啊！我看到的启示的行为啊，就肯定了清教徒没错啊，是有那个救赎之约。然后圣父给圣子承诺，圣子也给圣父承诺，然后圣灵承诺什么？成全父与子之间的承诺。这个就是创世以前救赎之约。天父啊，给圣子那个承诺，就是目的是要圣子能够领受受造界至高的荣耀，就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受造界至高的荣耀。我不是说这个在永恒中至高的荣耀，在永恒中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他们是永远都是平等的，他们要有同样的本体啊，所以呢，他们的荣耀不能够加添也不会减少。圣父要赐给圣子至高的荣耀是受造界至高的荣耀。那为什么神的旨意是要耶稣基督要经历苦难呢？为什么神的旨意要包含苦难这一回事呢？借苦难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是不是？第四节，借着苦难领很多的儿女进荣耀，为什么？上帝不可以说创造无数的人类没有堕落，把这个无数多的人类赐给耶稣基督做他的子民，耶稣就坐在宝座上治理他那个千千万万的子民直到永远，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需要一个经过一个堕落，还要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为什么？如果这个宇宙完全没有苦难，不是很好吗？那我想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就包含一些我们无法彻透的奥秘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借着圣经其他的经文啊，有部分的答案。部分的答案，什么是部分的答案呢？就是经过苦难所得的荣耀是超过不经苦难所得的荣耀。再讲一遍啊，很简单啊，经历苦难所得到的荣耀是超过不经历苦难所得的荣耀。连我们也是这样子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哈，我们现在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哈，是为我们成就那极大无比永恒的荣耀。我们要经历苦难，我们是跟随主的脚踪，一起进入那个极大无比永恒的荣耀。荣耀，我举一个例子哈，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话哈，你可能还记得，在1960年代到70年代，有一场战争叫做越战，越南的战争，是吧？年轻的话就说啊，好像有啊，听说有啊，好像有啊。我年纪大的话就是知道是真的哈。那这个是什么呢？左边那个哈，那个这个肩章哈，肩膀上面一个徽章哈，那上面一条红色的叫 North Vietnam， 北越南啊，北越。下面什么？100次任务 ，F-105 对。如果你是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的话哈，你的那个肩章，你有这样这个肩章啊，你是在那个飞行员的圈子里面得到至高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有一段时期哈，因为北越的炮火好厉害，对空的炮火哈，还要加上米格机啊的突袭啊等等哈，还有那个地对空的飞弹啊，通通都摆在那里啊， 在北越啊，然后那个 F-105 的飞行员有一段时期啊，不到一年的时期里面呢，25%的飞行员都殉职，啊，都被啊打下来啊，都殉职啊，25%，四分之一啊，所以伤亡惨重啊。那么一定要飞100次进入北越，100次任务以后才可以回美国，啊，所以如果你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肩章的话哈，你在美国空军的飞行员里面你是最神气的，啊，你比那个肩膀上有几颗星的那些将军哈，都更神气啊，有更高的荣耀。为什么呢？出死入生100次了，啊，出死入生100次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就是经过苦难而得的荣耀，是超过不经历苦难所得的荣耀。那个将军只是驾驶一个办公桌而已了，是吧？啊，而你有这个肩章的话，就表示你驾驶 F-105 进入北越100次，是吧？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啊。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什么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这段经文可能提供一点点线索啊，我们要不要一起念？请，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金钱伺候他们。这段经文它对我来讲是无法思议的经文，而且我也不去多想它，只能够觉得很惊讶、很稀奇，然后就是让我敬拜。主耶稣有2次束上带子服侍他的门徒，第一次呢是象征性的，束上带子为门徒洗脚，是不是啊？约翰福音13章。这个为门徒洗脚是代表什么呢？他在哪一方面服侍他的门徒呢？就是上十字架。第一次束上带子是象征他要上十字架服侍我们。第二次呢，再束上带子就是服侍那些跟随他脚中行的信徒，啊，就是跟他一起出死入生，啊，经过苦难进入荣耀。然后他束上带子如何服侍我们呢？我是无法想象，无法想象，啊，这个是我们所能够享受的，啊，所能够得到的至高无比的荣耀，啊，是耶稣基督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再一次好像一个奴仆一样束上带子服侍我们，无法想象，啊，那我们稀奇就是了，啊，我们敬拜、我们赞美就是了，也不需要多想，啊，主耶稣非常看得起我们，看得起那些跟随他脚中行的人。在11跟12节那里，啊，主耶稣不以我们为耻，他不以我们为耻。主耶稣借着他流出来的宝血使我们成圣，使我们罪得以赦免，而以我们为他的弟兄，啊，11、12节我们再看一下吧，啊，11、12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啊，都是出于上帝，我们都是上帝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如同上帝借着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啊，那个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众我要颂扬你，啊，我们两者哈，啊，耶稣跟我们都是出于天父，我们都要经历从死里的复活，啊，跟耶稣一样，啊，我们跟耶稣一起要出死入生，而且我们跟耶稣要同唱救恩之歌， 耶稣说在信徒的会中，耶稣说我要颂扬你，他要颂扬天父。所以当我们聚集，当我们把颂赞归给天父的时候，耶稣基督站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赞美神。因为耶稣也经历上帝的救恩，因为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上帝借着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经历上帝的拯救。那不是因为他有罪，乃是因为他把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他死后第三日复活，胜过死亡。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唱救恩之歌，这个是第十二节，在会中我要颂赞你。我们跟耶稣一起唱凯歌，我们不是要等到复活以后才与主一起唱新歌，那个时候肯定会，复活以后肯定会，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主日跟很多特殊的场合，我们跟耶稣一起唱凯歌。前年的八月，我父亲去世，他有一个很严重的脑溢血，然后呢，就送到那个安宁照顾，第三天就送到安宁照顾，他三天就去世了。那么我们整个家族都围着他的床边，我们唱诗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心里面也得到安慰，因为诗歌里面有神的道，那神的道赐给我们那个盼望，神的道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信实、怜悯等等。那我们一起唱奇异恩典，唱完以后呢，在那个安宁照顾 hospice 里面，一个护士走进来说，你们刚才在唱歌吗？我说是。你们唱什么啊？我说 Amazing Grace。 那么他就说，我跟你们唱，一起唱好不好？我说好。所以我们就一起唱，然后反而是这位护士他先开始选，心里面选了诗歌带领我们唱。那么后来他说，我叫你们一首你们没有唱过的，那么好吧，那么他就叫我们唱，那我们也一起唱。那首歌的歌名叫做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我们将要朝见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是在死亡面前唱凯歌，耶稣已经得胜死亡了，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死亡化身，所以这个是唱凯歌，唱凯歌。我们有一天从死里复活以后跟耶稣基督一起唱凯歌。那今天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我们把颂赞归给神的时候，耶稣在我们中间一起跟我们颂赞神，主与我们一起唱凯歌，一起把颂赞归给天父。主以我们，主耶稣以我们为兄弟，以我们为战友。为什么是战友呢？因为我们都需要从事属灵的征战。什么叫属灵的征战呢？就是在无故的受苦中仍旧对主忠心，仍旧守住我们的信心。这个是很难的，无故受苦，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无故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是大致上无辜了，好像岳伯他是全世界最正直的人，却要受到这么多的苦楚，那么岳伯也承认，神啊，如果你追究罪，有谁没有罪呢？但他还是否认说，他因为是犯了很大的罪，所以才经历这么大的苦难。他的三个朋友说，你归荣耀给神吧，认罪就好了。他说我没有那个大致上他是无辜的，他是无辜的受苦，在无辜的受苦中仍旧对神忠心，这个就是 属灵征战。魔鬼啊，本来是基督伯嘛，本来是荣耀的天使嘛，为什么会堕落呢？因为他背叛神，背叛上帝，他的性情就变成上帝的相反。那背叛的相反是什么？背叛的相反就是顺服啊。所以属灵征战就是在魔鬼攻击的时候，无故受苦的时候，为主没受逼迫的时候，飞来横祸啊，这个侍奉主的时候得癌症或者什么啊，这一些无故的受苦啊，那可是我们仍旧对神忠心。这个我们不需要觉得很惊讶很稀奇，为什么呢？我们信仰的核心，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一场无辜的受苦，是吧？呀，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义啊。所以啊，无辜受苦呢，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十字架就是一场无辜的受苦，接着无辜的受苦，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接着无辜的受苦，耶稣定了魔鬼的罪。这里有两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跟随基督包含这个无故受苦中仍旧守住信心，对神忠心。另外第二段，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建立了一些教会，第一次宣教旅行结束的时候，他们去拜访所有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然后呢，在每一个教会他就装备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怎么装备呢？保罗与巴拿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怎么坚固他们的信心呢？就是让他们心里面准备，他们进入神的国以前必定会经历苦难，必定的。所以门徒培训啊，应该包含这个属灵征战，是逃不了的。如果不愿意，那就不要很匆忙的决志信耶稣，要数算代价，然后再信耶稣。现在我们要退后一步，回到那个道成肉身的奥秘，主耶稣成了有血肉的身体，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点，也就是经文的十三到十五节。神的儿子为什么必须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呢？为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必须要成了血肉之体呢？答案就是有了肉身才能够受苦，才能够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肉身的话，神的儿子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那个他是永恒的、无限的，那个无所不知的，是不会受苦的，不能受苦的，魔鬼也没有办法碰他的，他成了肉身才能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他成了肉身才可以借他的顺服定魔鬼的罪，因为上帝的安排是要人受造人的受造物借着顺服来定魔鬼背叛的罪。亚当失败了，第二亚当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顺服就定魔鬼的罪。我们跟随主的脚踪行，我们就效法耶稣，我们也有份定魔鬼的罪。我们的顺服有份定魔鬼的罪，主要是耶稣的顺服，但是我们是跟随主的脚踪行。既然我们是耶稣的弟兄，也是他的儿女，主耶稣是祭司也是君王，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 拥有为祭司。那麦基洗德既是祭司也是君王，他为我们赎罪，他为我们征战，我们是主耶稣的子民，我们是君王的儿女，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要拯救的子民。第十五节讲到耶稣来是要释放那些怕死的人，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有些人说我不怕死，也有那个文学家说死亡是我们的朋友，我不需要被释放，你如何回答？有文学家说因为人类要面对死亡，所以呢就死亡的阴影会刺激我们的思想，刺激我们的创意，让我们有更多的文学或是艺术的作品可以出来。最好的艺术作品都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创作出来的。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死亡，不要怕死。可是呢 你要勇敢，你要说不怕死并不表示你就不是因怕死而为奴隶。这个图呢是代表那个西西弗神话，在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叫西西弗神话，他因为得罪了其他的神明，他自己也是神明，他得罪了别的神明，他的惩罚是什么呢？要把一个很重的石头滚到山顶，到了山顶以后呢，那个时候就自己会滚下山脚，然后他要从头开始再把那个石头滚到山顶，然后呢滚到山顶以后呢他又滚下来，他又从头开始，要永永远远如此。这个是 Sisyphus 的惩罚，永永远远都要做这个事情，很荒谬嘛，还没有意义嘛，是很无聊嘛，是不是那么有一位叫卡缪他是个文学家哲学家他就写了一本书 Sisyphus 神话Myth of Sisyphus、okay. 这位卡缪他是得了文学诺贝尔奖的，你知道吧他就是要面对死亡嘛然后面对死亡，然后又写出很好的文学作品出来在那本书里面呢他说唯一值得探讨的哲学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自杀，因为人生是荒谬的嘛，没有意义的嘛，没有价值的嘛，你以为有价值你是自己骗自己，因为你要死嘛是不是那个这个得到名誉地位了就很神奇不是你跟教化子一样都是要死，没有差别，是不是传宗接代就是有人生意义不是，你死掉以后他们是做好人还是做坏人你也不知道也跟你无关，反正你死了嘛那么是不是要得到要圆那个美国梦就会有意义或是圆中国梦就会有意义也没有意义你得到了以后人生还是荒谬的，还是没有意义的，还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 Myth of Sisyphus， 好辛苦为什么念书念这么辛苦呢你达到了一个目标那个石头又滚下去，从来一个新的目标达到了以后石头又滚下去一直都是如此嘛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是吧？那为什么不自杀人生是荒谬的了没有意义的那名誉地位国家富强传宗接代都是荒谬的因为都要死人死如灯灭，这个就是非常没有意义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意义就是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要参与那个属灵的征战上帝的安排 就是要叫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借着苦难得以完全，借着苦难带领许多的儿女进入荣耀，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跟随主的脚踪行。不过呢，好像保罗跟巴拿巴所讲的，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也是说我们原来跟耶稣是战友，我们都是要在无故的受苦中要继续对神忠心，这个就是我们荣耀神的方法，这个也是我们有份定魔鬼的罪。耶稣借着苦难替我们赎罪，耶稣借着苦难定了魔鬼的罪。好，结论，在创世以前，天父预定要在受造界赐圣子最大的荣耀，那个超乎万民以上的名。那么最合宜的安排就是要爱子因受苦难带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经过苦难所得的荣耀超过不经苦难所得的荣耀，圣子顺服圣父的旨意喝苦杯，拯救他的子民脱离死亡。那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决志了，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行，而且我们现在就开始跟耶稣同唱救恩之歌，唱那个凯歌，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已经得胜了。我们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我们得胜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属于他，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以上的名。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他查考圣经，敬畏你的话语，遵循你的旨意，他存信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已经用右手把他高举，他已经坐在宝座上，求主耶稣把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一起彼此扶持，彼此带祷，一起侍奉我们的主，一起经历人生的苦难，直到我们进入荣耀为止。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人生是有方向、有意义、有目的，求你现在就帮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发出赞美来，开我们的口，能够把你所当得的颂赞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